今天的信息是四念中饱足的生命，自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性的因为这个经济的萧条，那么很多人都在试炼里头我想没有一个人不受影响政府，加州政府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济预算不够，对吧？很多的裁员，每天我们看报纸，也有很多人在公司失去了工作。很多从国内来的本来希望来美国，在这里念完书可以工作，但是有很多发觉找不到工作，需要回国内去。甚至于在我的教会里头，有在这边已经工作了七八年的，发觉没有工作，再也找不到工作。感谢神，在上海给他一个工作，他就回去了。我们都一直在目前的一种试炼里头，但我也相信这个试炼是出于神的美意，因为他要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能够重新思想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什么是饱足的生命。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就明白在试炼中神是什么样的心意，使得我们生命能够有真正的饱足。这段经文我想我们刚刚庄弟兄已经也稍微讲一下，是在摩西准备带领以色列的人进入神要他们给他们的那块地方，就是今天的迦南地，那个地方叫做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美地。在他们准备进去得到这块地方，在那可以安享、可以安息、可以享受饱足之前，神再度吩咐摩西给他们吩咐，他们怎么样进去那里可以真正的活着，有丰盛的生命。我们晓得以色列这个民族本来是不存在的，本来没有什么叫做以色列的民族本来他们也不是在迦南地那个地方，在那个时代里头人都不认识真神，神为了要让人类重新认识他，找到真正的生命，能够得着救赎，神就亲自向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启示，让他显现，叫他说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要所带领你去的地方。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他的家乡本来不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本来是在波斯湾，在伊拉克一带，因为那个时候人都不认识真神，人都在拜偶像，人都活在罪中，人也找不到真神，所以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所指示的地方去，你只要信我，你如果去，我要让你的名为大，我要让你的后代很多，成为大国，我甚至要赐福给你，并且要让世界的万族都因为你这位亚伯拉罕而能蒙福。神的心意是说，如果你跟随我，信我这位真神耶和华，你的后代会很多，他的后代叫以色列，就是这样来的，并且世界的万族要因为你蒙福。为什么世界万族能够因为亚伯拉罕蒙福呢？因为世界万族借着亚伯拉罕可以找到这位真正的创造宇宙的神耶和华。当人找到神之后，他们才能够行在正道，他们如果好好的跟随神，他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饱足。好，当亚伯拉罕就这样跟随神之后，神的话果然应许了，大家都查考过创世纪，对不对果然亚伯拉罕出去之后，就神带领他先到这个哈兰，慢慢就到这块地方，到地外地方有亚伯拉罕也生了孩子，也慢慢的以撒、雅各果然雅各后来就有十二个子孙， 所以孩子，所以你看亚伯兰果然慢慢成为祖子孙多了，他们也在迦南地那个地方享受。但是在历史我们就晓得亚伯兰的后代，因为有一次他们这个以色列地呢有这个饥荒，所以呢他们就不得不到埃及去找食物。在先前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叫做约瑟已经也先到埃及地，在那里成为宰相。所以当这块以色列地有饥荒的时候这个雅各，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就带着他的其他的儿子就流浪到埃及去，那边寄居，在那里寄居就400年。一开始去还很好，因为约瑟，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约瑟在那里是宰相，所以他们在那里有自己的地方可以耕作，有足够的食物。但是等到约瑟过世后，这个埃及就开始欺诈这个以色列人，因为是外族人，使他们当奴隶，不准他们独立。所以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神按着当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再度的向摩西起誓，要他带领这群以色列人出埃及，回到以色列这块地方。那你们都很清楚，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来到旷野，在这个以色列南边迦南地的南边，这个南地那里都是山，都是沙漠，快在那里准备经过那个地方，就回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是一个美的地方，有小麦，有大麦，有葡萄树，有无花果树。但是我们都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本来经过旷野最多也只是两三个礼拜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到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在那里却遇到不顺利，人生的不顺利。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不够，一方面是他们抵挡神，神就允许苦难试炼临到他们。他们在旷野整整的就走了40年，走了40年之后，甚至于第一代的都死在旷野，只有年轻的一代却又跟着摩西来到，准备进入这个迦南地，就是以色列人今天这块地方，在那里要享受神所赐给他们的丰富物质的生活。中间隔着一个约旦河，摩西预备好，他知道他自己不能进去，因为他老了，他必死在约旦河的东边。但是他嘱咐这群以色列人要过去拿这块地，但过去之后他们怎么样能够蒙福呢？怎么样真正保住的生命呢？他们必须过去之后要能够遵守神的话，必须让神的话成为他们生命的引导，所以才有这本生命记。摩西再度把神在旷野那40年神向他显现启示所讲的话，摩西再讲一次，尤其那个十诫，尤其那个所谓以色列的敬拜的条例，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的人与人之间的民事条例，还有他们怎么样能够在那里治理那块地的一些条例，摩西再度跟他们讲一次。然后我们来看看摩西这段话，这段话他要让他们知道，在这40年的试炼不是白白的，不是偶然的。我们当中都是基督徒，让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的试炼不要让它成为白白的，让我们知道这个试炼乃是神有他的目的，要我们活出更饱足的生命。我们来看看这里摩西怎么样跟他们讲，这40年的试炼不应该是偶然，应该是成为我们最好的功课，使得我们能够享受在神里头的祝福。第一个，第二节摩西怎么讲，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 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试炼神允许有一个目的，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内在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啊。我很喜欢这个Eugene Peterson 牧师所翻译的一个英文圣经，他这样写 Remember every road that God led you on for those 40 years in the wilderness pushing you to your limit。 哦，他神在那四十年 pushing to your limit。 弟兄姐妹们，神有没有 push you to your limit？ 如果你有，你不要埋怨，神可能准备要大大的训练你，要祝福你。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里头都有一些苦楚，有压力，有苦难，但以色列人那四十年，神真是 push them to the limit， 碰到把他们压到极限。哇呀，他们受苦受到极限，我很难想象什么叫受苦受到极限。不过呢，我最近呢在教会遇到一对弟兄，他是真的受苦受到极限。他年纪大概是跟我同样年纪啊，大概是五十几岁，还不到六十，不过快接近六十了。他是国内这个解放军的，哦，解放军的军官，很不错的啊。但是我也不晓得他是到我们教会才三四年，我还不太知道他的背景。但是他大概来美国有十年吧，十年或十几年前，他就带着两个女儿，带着妻子就移民美国了，可能有一个亲戚或怎么样。移民美国，那么他到美国，因为他不是来念书，所以他到美国就开始就自己打拼。那么两个女儿给他们教育很大，也都结婚了，两个夫妇也买了一栋房子。哎呦，美国梦终于买了房子，很棒。但是他我发现他做什么工作？他是做这个 remodel 啊，哦 ，remodel 过去。生意是好的不得了啊！你如果家里要 remodel， 找人家来做，你还要求他，你知道吗？现在你找 remodel， 他赶快来。我记得那时候我房子旧，找人家来修，哦，你要求我，你要加价，我才来帮你修，整修房子。哦，他真的很不错，买了一栋房子，哎呦，在那里享受。他是基督徒，但是过去两年，四月领导，他的太太。开始才五十岁出头，开始有这个老人痴呆症了。哎呦，五十几岁就有老人痴呆症，这还得了？所以太太也不能工作，在家里。哎呦，这个弟兄呢，他为了出去 remodel 了，太太在家里，万一走迷失了怎么办呢？因为脑筋越来越多不记得了，他不得每天早上六七点出去工作，就带着太太在车上，哦，就带到那个工地，到人家的家里工作，就把太太摆在那里。他在那边工作，哎，实在是 push to the limit 啊！我很少看到这么苦难这么重的，到一个地步，过去一年已经到一个地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即使他在人家家里在 remodel 在整修，太太在那里，很辛苦的在那边看着，然后呢，不小心他就乱走，你说怎么办？所以最近半年，我也常常带他祷告，后来神给他智慧。我也觉得很正确，就决定把妻子就送回大陆去。为什么？因为送回大陆去呢，至少还有家乡的父母，一些老年人退休的可以在那边照顾他妻子，要不然他自己就留在美国。为什么留在美国？他再怎么样，他必须要把这个房子三毛要做到最后要能够卖掉，对不对？他希望做到62岁，他可以开始领这个。社会安全基金就是 Social Security， 那么他才准备回美国去。我每次跟他在一起谈，我觉得实在是 push to the limit， 实在是很惨。也不想为什么他两个女儿好像也不太照顾这个父母，不太理他们。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就常常安慰他，也帮助他，但实在是没有办法帮助，也没有人能够赚24个钟头去照顾他妻子。哦，他在回去的时候，我跟他祷告，然后说：“你这个决定也是很好啊。”那我求神，我说：“你大概还有3年到4年吧，在这边你就跟你妻子暂时离开，你在这边好好工作啊，希望房地产生意可以回升，你至少可以把房子卖掉， 那么做到62岁，至少你有这个这个退休金，回大陆退休大概就不是问题啊。所以鼓励他不要灰心，一个人在这里还是努力奋斗。但是他最后呢，他跟我发怨言，他就怀念当初这个在大陆这个老毛啊，毛泽东时代的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正好哇，他说这个美国资本主义真是乱七八糟，怎么跟我抱怨。这个抱怨我想也有一点道理，不过我可以看出他实在受到很大的打击啊。我求神在他心中让他能够这段时间重新重组得力。怎么样重组得力？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神 push us to the limit， 神试炼我们，使我们受苦受到不顺利，乃是在这个受苦的时候要让我们了解我这个人，我的内在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弟兄姐妹们，这个重不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认识自己是人生最大的什么样功课。苏格拉底伟大的哲学家，我们自己就是最大的功课。只有我们了解自己，我们才会改变自己；只有我们改变自己，我们才能够超越环境，才能够向环境的困难得胜。我们真正自己的敌人是自己。所以神这里告诉摩西，告诉这以色列人，记住那40年的苦练不是当成白白的，那个苦练乃是要你们知道自己的内心如何，是不是你们真真正正的信耶和华，并且把他的话当话，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真正反省自己，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已经完全了？我们的信心没有经过试验，我们以为真正我是很有信心呢。最近我一个姐妹，我一方面很佩服她跟她妈妈的关系，但一方面也是为她很担心。不过我相信神一定会拯救她。这个姐妹呢，年纪跟我差不多，一生没有结婚，是家里的老大。那么父亲母亲是山东人，很早就到台湾，那么也很辛苦，把儿女都教育长大。后来这个大姐来美国念完书，再留在美国，也把全家移民来，所以兄弟姐妹都移民到美国来了。那么因为她大概是很孝顺，所以没有时间去交男朋友，所以就没有结婚。但是没有结婚并没有低头上台，她仍然在家里负起这个领袖的责任，照顾弟弟的孩子，照顾母亲父亲，那么照顾老奶奶90几岁，哎呦，真是很孝顺的一个姐妹，跟母亲关系特别好。可能她没有结婚，我很羡慕她，跟很少有儿女跟这个母亲关系这么好的。为什么？因为最近她母亲过世了，那本来好好的，她一直以为她母亲会活得很久。你知道她几岁吗？82岁。82岁本来身体好好的，突然过去一年半年多胃不舒服，还以为没什么事，后来一检查已经癌症末期了。后来手术以后，感谢主，这个老姊妹呢有信心，她知道说我活得很够了，82岁我回天家去。她是基督徒，感谢神，她有盼望，她知道人在这个世上总要离开，要回到天家。她看到她儿女也很好，她也心满意足。所以我去看他，他没有什么惊慌。手术的第一早上，我去看他，为他祷告。出来以后一段时间很好，感谢主，不再痛，也很舒服，以为会得医治。结果没想到，经过2个月，又开始衰弱了，可能癌细胞又死。最后大概只有受苦1-2个礼拜，最后就死在病床。这个妈妈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教会这个姐妹，哎呀，她真是 push to the limit。他几乎整个崩溃了，他每次到教会就跟我们讲得掉眼泪，我妈妈要离开世界。我们跟他讲说，你妈妈已经82岁，她也不惧怕，神要接她去，你怕什么？他说我现在才知道 自己都一点信心都没有。我说你怎么没有信心？你已经当基督徒这么久，你在台湾大学生的时候就当基督徒，你来美国一直到教会还是教会管财务的，你怎么没有信心？他说我真的没有信心，我好怕我妈妈过世我怎么办呢、啊？哎呀，我真的花好多时间讲道安慰他。弟弟有一次听了讲道还大有信心，还不错，但是这个姐姐家里的属灵领袖怎么没有信心呢？真是快要最软弱。后来过世了，帮他安排追思礼拜，家里给我讲一个信息，好像他得到鼓励。最近他又打电话，我又打电话给他，他又说牧师为我祷告，我实在是很难相信耶，牧师怎么能看不到的事怎么能够相信呢？真的有天堂吗？真的有永生吗？这下子我真是紧张了。还好我相信主耶稣，主耶稣基督一定会拯救他到底，因为他虽然承认自己软弱，承认自己没有信心，但他开始怎么样认识自己了。我相信神当初拯救他不会是白白的，我们人最后神一定要保守他，神只是让他经过这个试验，要认识自己的信心软弱。我一方面很钦佩他，因为我很少看到一个人跟母亲关系这么好，像这个郭弟兄跟母亲关系很好，你看每年来好几个月啊，我很羡慕。但是可能因为他跟他母亲关系太好了，所以他没有花很多时间跟神建立关系。会不会啊，弟兄姐妹？会哦。人呢、啊，安全的时候、舒适的时候、家庭好的时候，他依靠的是什么？这些兄弟姐妹、妈妈、爸爸，作为你感情的依靠，那不是不好，很好。但是你最大的爱是什么？我相信神这里在试。所以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以为试炼，你在怎么样当基督很多年，你的内心如何，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哎，一个姐妹信主比我还要更久，在教会管钱啊、哦，我看她每个主日三四十年没有一次不到教会，好像很标准基督徒。哎呀，碰到母亲过世，我才知道她的内心如何，她自己也知道了。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试炼中的时候，不要让她白白。这段期间我们就是亲近神，醒悟神的圣灵和刚上，让我们知道我肯守他的诫话，我是否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我是否真正相信这个世界是很短暂的，是否相信死后我回到天家，我是否相信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跟我要跟他同在掌管这个世界，你跟我是否真正以耶和华为你的盼望跟喜乐？你是否真真正正的在那里操练你怎么样服侍他，预备那永远的根基？我看80%的基督徒都是迷迷糊糊的，就像这以色列人迷迷糊糊的，所以在旷野神试炼他们几年呢、啊？40年，38到40年左右。试炼这里这个字啊，他说四十年要苦练你，试验你 ，test you 试验。苦练这个字原来的意思，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让你谦卑 ，humble you。我们人顺利的时候呢，靠自己，那我没有问题，我也不需要神啊。到教会反正应付一下，做做礼拜，领领圣餐啊、提醒我的信心。这也不错，但是我们其实生活里头还是有时候会靠近。我自己就发觉，我最近我被试验了，被考验了，我谦卑，真的是感谢神了、啊。当传道人这个好处，每天读经的神就光照我。你知道我过去两三个月，哎，你们看我体重增加还变少？瘦很多，瘦很多。因为我过去两三个月其实我胃很不舒服，胃很不舒服。我自从当传道之后，胃不舒服，以前很健康。为什么？因为呢，有些时候还是没有办法承受压力啊，情绪受骚扰，所以我每年呢，那时候是刚出来传道半年之后，有一次，哎呦，从来没有经验，怎么吃过饭之后这么胀呢？胀得连坐下来开车都痛呢，这个真是受不了。后来去看医生，医生检查没有毛病，照胃镜没有毛病，什么都没有毛病。那回去以后自己调整一下，哎，好了。以后每一年呢，一开始精神很好，服侍到 七八月的时候开始又累了，又开始胃又不舒服了，真是不舒服。所以上个月你们看到师母来了，为什么？她帮我开车，对，我开车就很不舒服，吃过饭又坐在电脑前面，胃好胀，没办法消化。我每一年都这样子，但是今年特别严重，不敢吃东西，所以一直降体重，现在已经降很多，就降十几磅。后来呢，去看医生，医生呢又去 vacation 暑假，所以等了一个月再回来更瘦。去看医生，医生说，两年前才跟你照过胃镜，好像里头也没有问题，你好像也没有 ulcer， 没有这胃溃疡，什么都没有，什么回事？他说我帮你照 CAT scan。哦 ，CAT scan 呢是代表说要整体看看有没有什么癌细胞啦，会有什么肿瘤之类的。你照了半天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写一封信来，也不叫我再去看，好像没病，我没办法医治，这下我惨了，还是痛，可是医生不看你了，没有问题嘛？西医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检查没有问题，他乱吃药干什么呢？我后来我也是，我就反省这段期间，我知道我是靠自己了。我不是说完全靠自己，但是我知道即使在我在服侍神的时候还是无法把重担卸给神，有时看到这个事情就紧张，有时候忧虑过多，为教会像保罗一样，这个也是正常啊，保罗说我为众教会忧虑啊，为教会忧虑，为弟兄姐妹的灵性忧虑，所以呢我开始学会再度反省自己，不要靠自己，开始慢慢好了，感谢主。不过也要上网去研究，我就研究怎么样调整。原来这个叫做这个 bowel function disorder， 就是你的消化系统的不正常，这个不正常通常都是 stress 跟心情造成的，情绪如果没有其他疾病，所以我第一方面就调整自己的情绪跟血脂症。二方面为了帮助消化了，告诉你们喝这个薄荷茶啊 ，peppermint tea， 吃过饭以后帮助消化。第三个，多吃 yoga， 美国这个 yoga 那个是好的细菌进去又调整你这个，稍微好一点啊。不过还是要，今天早上开车又跟师母没有跟我了，一开又开始又有一点痛，赶快交给神，耶稣跟我同在，马上就好一点，很奇怪啊。大概我已经习惯十年，心里都是在忧虑，在想事情。你知道当传道人那个事情多的哦，你知道我要关照心里想的事情几百件的，每秒钟都在动脑筋。我师母说你每秒钟在动脑筋，我讲话你都不听。我说我没办法听嘛，我一下想到这个弟兄，一下想到暑假事工，就是这样子。我那时候就提醒自己，马上胃就好一点。真的是跟大脑连在一起的，这个胃的神经跟大脑连在一起了。弟兄姐妹们，试炼神要让你认识自己。以色列人四十年碰到什么试炼？我想你们现在读埃及记读到哪里了？
十三十四，
刚好出埃及，快过红海了，还没有过红海，还是已经过了。过了啊，
今天刚过。
过红海以后三天之内，他们碰到什么试炼？我问大家，
还没有到嘛？十五章还没到呢。
十四章就有了，十四章马上下面就试炼来了。碰到什么试炼？
水
变苦的。一出了埃及，大声赞美神。一碰到走了两三天，碰到前面一个湖，很渴，是没有水不行，喝水。水是怎么样？苦的。一苦以后，百姓怎么样？
抱怨了，
跟摩西就抱怨领袖，摩西啊，你干什么？我在埃及好得不得了，你带我出来，你骗我！都忘记当初在埃及被这个法老王把出生孩子丢到河流，这绝种都快绝种了，当奴隶哀声都忘光了。你看人就是这样，不需要谦卑。你看一受到苦难，那个把自己内在的真正的自己就挖出来。神当初在埃及行了神迹，十个灾害，你看到没有？神让他们过红海，那个红海的水就没有了，就成为墙，他们就过红海。一过去，有埃及的兵进来，有水又马上过来，忘光了。神在哪里呢？向摩西抱怨，摩西赶快跟神哀求，神允许你的试炼不会超出你所能承受的。他是在这里在看看你的内心如何， 摩西哀求耶和华就指示了，你把你手中那个杖丢到，也不是杖，那个木头树木丢到水里头去，那湖水就怎么样变甜了，就有水喝了，神就解决了。你跟我一样，基督徒的道路里头很多苦难，你是埋怨然后忘记神呢，还是你那时候紧紧的抓住神祷告，然后相信他的话呢？当神赐给他们甘甜水的时候，神就叫摩西跟他们讲，这个是要试炼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的话语是你们要信的。然后再经过一个月到哪里了？你们马上要读了，十六章啊，来到那个旷野，那个寻的旷野，肚子饿，没东西吃了，跟摩西又抱怨了，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旷野没有肉吃吧，你这个我带粮食也吃了差不多一个月，上来摩西找不到绿色的稻田，也没有植物，也没有蔬菜，什么都没有，又埋怨。摩西跟神哀求，神就叫摩西指示以色列，每天早晨要吃给你们食物，傍晚要给你们肉吃，那个鸟就飞过来，他们就接抓着鸟的肉吃。早上降露水，露水被太阳一晒蒸发之后，像两个兜奶一样，玛拿、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玛拿的意思是这是什么花、他们吃的东西叫这是什么，每天早上有的吃还不知道这是什么，要是我的儿子问我，我给他吃肉，这是什么，我一巴掌打过去，这是牛肉嘛。但是神很奇妙哦，每天给他们量多少，就是一天的，不能超过，吃完减完刚好够一天，马上消化，没有减不到，到第六天减两天的量，为什么？第七天要他们学会信靠神安息，不用工作，第七天不要吃，你就到专心的亲近神，神另外六天会供应你。为什么神给这么奇怪了？每天给他吃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靠这个所谓的靠天吃饭啊，这我们说农夫靠天吃饭，以色列的那个被 push 的人比农夫还要惨，农夫还要耕种才有饭，他们不耕种，只要收割就好。神为什么让他们这样子的事？每天都盼，哎呦，第二天神不给我吃怎么办呢？第六天真的会两份吗？有，今天真的是两份了。慢慢这样的苦难，神给他们苦难，又给他们供应，在这里人生就是这样，让他们认识自己是否真正的相信神，甚至看不见都要相信，只要他的话这样讲，你相信，你就能够有真正饱足安息的生命，就不再忧虑，丰富的生命。然后再来又怎么样？又走又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这个第二个月，走到哪里去？他们来到这个利非定那里，又没水了，又争闹，跟摩西争闹。这次神叫摩西做什么事？这个打仗打磐石，磐石水就出来了，就有就喝。然后之后呢，不止有这个饮食，如果人生只饮食就还好，再来更大了。再来这个敌人来了，这个那个亚玛利人就在那时候来攻击这个手无寸铁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面临的试验是什么？这下不只是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包括自己的儿女要受苦了，子孙要绝种了，敌人来专门攻击他们，安全问题。就像我们国家这个阿开达前几天又在这里要怎么样，我准备又要用这个 mass destruction 啊，美国最近抓了几个恐怖分子，有回教徒的恐怖分子。弟兄姐妹，你们要祷告的，这回教徒他们真的是最近礼拜五回教徒号召在这个 Washington DC 50,000人的祷告。为什么祷告？他们希望向美国表明我们回教徒是团结的，我们不是坏人。然后呢，他们希望能够让美国成为回教国家。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祷告，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教会弟兄姐妹要真心的活出基督徒的见证，让人看到基督教是 有能力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民主也是守法的宗教，让人知道不要老美很多美国人一个一个改信回教徒，因为那是积功德的宗教，很容易，只要做点好事就可以上天堂。在那里亚玛力人来打仗，他们面临国家安全、民族安全、下一代的安全，哦，这是更危险的事业。但摩西那时候感谢神，他真的信神，在那里他举手为这些以色列人打仗的祷告，每次手举起来神就给他士兵有力量，他们打赢。以后他们还很多试验，甚至以后还埋怨贪婪的试验。到民数记你们去读一下，民数记那里有贪婪的试验。怎么个贪婪法呢？都每天给他们吃这个活什么东西还不满足哦，早傍晚有鹌鹑肉来，鸟飞来吃肉也不错的，要是我的我很高兴啊。哎，吃久了以后，摩西，圣经里头说他们有一些贪婪人在他们当中，闲杂人在里头，表示这些人呢对神呢不专一，没有信心的。摩西，我们在埃及吃那个大蒜到哪里去了？哎呦，大蒜这么重要啊！还有韭菜，中国人很喜欢吃韭菜，你们吃，很多人就是包韭菜饺子，是吧？韭菜到哪里去了？摩西，哎呦，这不得了了！摩西给他们气死，几乎要自杀。还有那时候耶和华再度赐下食物，然后审判他们，用火在他们当中。弟兄姐妹们，神让以色列接受了试炼，到人们到他们的极限。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民族，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首先拯救的一批人 ，right？ 所以神把恩典先给他们，就应该怎么样？要求就怎么样？更高。他们要成为世界人的光，但他们自己都成为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我有时候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传福音，他很不满啊。为什么称以色列是选民？神明明是种族歧视嘛。那什么选民呢？我为什么中国人不是选民呢？以色列人为什么选民那么坏？哎呀，弟兄姐妹，你不懂，选民不是比较好哎。选民的意思是说，神做事，你做事总要有先的开始嘛，来，对不对？我问你，你念小学在哪里开始念？郭弟兄，你小学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拜拜。
哦，那个学校就比人家好吗？不是嘛，你就是生在那里，就在那里念 ，right？ 你总要开始嘛，难道那个学校比别人好吗？不是，神做事要拯救人类，总要开始，他只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这没什么了不起嘛，所以叫选民嘛。那神也不是对他们特别，不，神给他们开始要求是更高，就像你做领袖的呢，你责任就大，这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对他们的审判也大，要求高，让他们所受试炼到极限，到极限，这是第一个，试炼、苦难、逆境，是神要让我们认识自己，这是人生最大的功课。认识自己之后，才能够超越自己的极限，才能够生命完全的被神得着，能够享受在基督里头真正的安息跟丰盛的生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成长的。所以大卫说怎么样？诗篇119:70，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怎么样律例，为要神许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才是真正喂饱我们的。这就是第二个，这里要摩西要他们知道这40年的目的，苦试炼中怎么样能够饱足。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然后呢，使你知道人怎么样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真正要饱足的生命，就是有神的话，你能够信得住，你能够信靠神，按着他的话来活，来与人建立关系，来看事情的 真正的意义啊，人就是事情看不清楚，所以就苦了，对不对？看到环境真正的意义，看到人生真正的价值目标，看到人真正的盼望在哪里？哦，人活着只是吃就饱吗？哦，不一定哦。上个月我讲了 Michael Jackson 有没有饱啊？没有饱哦，他赚那么多钱，他每天还睡觉还要吃什么？吃什么？安眠药，安眠药还不够啊，还吃什么？止痛药。所以他会觉得他是人活着靠什么呀？止痛药。哎呦，好可怜哦，人活着靠止痛药。弟兄姐妹们，你要活着靠安眠药还是靠止痛药？你以为你每天吃牛大鱼大肉就会真正饱足吗？不一定。人是一个有灵的动物，他的灵必须要喂饱，他的真正存在的意义，他看事情的内涵，他看将来，人会想到将来是怎么样，他看到人际间的困难怎么解决，这些不解决，人痛苦，永远得不到饱足。而人是谁来的？谁创造的？神创造的。像一个工程师设计一部汽车，就给他一个手册怎么开，神造人就给你一本圣经，神的话怎么样活，怎么样看事情，怎么样思考。基督教是一个思考的宗教，不是一个愚笨迷信的宗教。弟兄姐妹，你不要成为迷信，你必须要成让神的话成为你的看事情思想的基础，你才能够活得饱足。所以这四十年这样的试炼，神因为爱他们，给他们食物吃，又给他们刚好够学习信靠神。每次苦难之后，神就启示他们话，就想想神是怎么样想的，他们就慢慢改变。学了四十年还没有学会，所以摩西还叮嘱咐他们，嘱咐过去还是没有学会，所以以色列人今天整天被恐怖分子丢炸弹，就是这样，没有学会。你看人多难啊，必须要经过苦难的试炼，他才能够真真正正知道神是唯一的真理，唯一可以保住我们的，只有信靠活着，信靠神，并且他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整个的想法，你才能够真正活着保住。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记得这个试炼是人生最好的学校。就是最近大陆一个记者讲刘翔的，去年世界奥运他中国出了一个最大的刘翔一个最大试炼，什么试炼？本来是世界的纪录保持人，对不对？整个中国多少人啊，几亿十亿人口都在看着刘翔，哇，他压力有多大？你不给我拿个冠军了，你完了刘翔。那结果出去就受伤了，他那种失望啊，出来以后，后来一直没有医，到美国医好，也不敢出来，一年大家就开始讲刘翔不行，没有用的家伙啊。虽然你看报纸都是安慰啊，刘翔，其实私底下都是啊，刘翔过气了，这个人没希望。你看他试炼有多大，像这样一个什么爬到最高峰，突然这样跌下来，别人还注意你，如果不注意你，你没什么嘛。王牧师跌倒，你也不管我，对不对？刘翔跌倒，我告诉你，没用。中国人的希望都没了，也没有走嘛。我就讲他很多，我讲他试炼很大。但是今年啊，上个礼拜吧，几个礼拜前，在上海这个世界运动，这是什么运？世运会是不是？刘翔哇，跟那个第一名只差千分之一秒啊！我第一次复出就跑这么好，哇，他很失望，躺在那里很高兴，因为记者这样评论。刘翔的复出验证了一句话。不幸是人一所没有人要报考的大学啊，不幸是没有一个人要去的不愿意报考的大学，但是从这所大学里毕业的都是怎么样强者，从这所不幸的大学能够毕业的都是强者。弟兄姐妹们，神允许试炼在今他现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让我们经过这个试炼我们更成熟，尤其第二个，最后知道我们对神的信心，神是唯一我们的盼望、意义、满足、所爱跟喜乐。 你能够达到那个，你是真正的强者，你会真正是被神大大的使用，你生命会真正的满足，这是一条往上爬的道路。的确是不容易，教会里头我刚刚讲的一个弟兄，还有一个弟兄也是很惨，不只是这个解放军来美国比较不容易找工作，连拿博士也不容易找工作哦。你不要以为拿博士容易找工作，我教会有一个台湾这个顶尖大学啊，我的学弟，清华大学的化学系毕业，来美国的工作很好，拿了博士学位，在 IBM 好不好啊，很好哦，在那里做了20年很好的工作，没想到40几岁 IBM 开始走下坡，开始裁员，从纽约的 IBM 裁员，后来找到San Jose的 IBM 还做了3、4年，再做3年San Jose也要裁员，哎呀，几年前大概上次不景气6、7年就没工作了，博士，结果呢他就旷业了1个月，那么回就终于找到东岸的工作，去做了2年又裁员，又回到加州，又过了2年又找到工作，40几岁开始不定了，你看 push to the limit。后来总算又找到一个太阳能公司，哎，不错啊，绿色工业很好，做了2年，公司关掉了，这下子又半年又找不到工作，我实在很为他紧张。感谢主，我们教会也很有爱心啊，我们也有点积蓄，我跟他写个信，我说刘弟兄，要是没有饭吃，你告诉我，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些紧急基金，如果真的是保险啊，或者是医疗，孩子生病或者是没有，告诉我，要是房莫莫给付出付不出来，或许我们可以借你一点钱啊，免利息的。哦，他2天之后给我回信，很感恩。我相信，其实我这样做是给他一个不要这个承受不起，也希望他知道啊，他不是独立作战。还好又经过6个月1年之后，感谢主啊 ，Boston 一个公司找他去了。就是又要离开，你看40几岁跟妻子分开了，又回到波士，但是更不幸的，因为他跟他妻子关系不太好，所以呢，两个呢就，我想分开也好，要不然整天在一起吵架也不是办法。我想，哎呀，真是不容易。我也能够了解，我也能够了解这个时代是很不容易的。我当牧师呢。就像跟你们讲的，每一年都有这样一次试炼，神要让我知道我内心如何，希望我这次这个胃不舒服可以赶快完全的100%康复，要不然的话越来越瘦。所以试炼是神的目的，也要我们真真正知道神是唯一我们认为可以得到安全感，可以保足自己，他的话是唯一。第三个试炼目的是什么？他要我们最后真正享受真平安、喜乐与祝福。第四节，大家看看，这40年来，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你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界、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那将美地赐给你了。神允许试炼的目的，第一个让我们认识自己，第二个让我们知道唯一的依靠是神跟他的话才能保足，第三个到你完全学会之后，你才能够完全的享受在神里头的平安、喜乐与祝福，并且荣耀他。你看神说到那时候你就会开口称颂耶和华你的名。神让我们允许试炼，不是在害我们，他是像父亲在管教儿女一样，是出于爱的管教。哪一个父亲管儿女不是出于爱呢？孩子小的时候不做功课罚站， 不听话，有时候打几下。为什么？因为希望他能够改变，长大以后能够有好的成绩，长大之后能够有好的工作，有个能够独立，好好做人，不要当坏人。父亲为了儿女，有时候让他成长，必须因为人是很骄傲的，人远离神之后，就完全把自己当中心，从来不考虑别人，从来不为将来着想，放纵情欲。所以哪一个孩子不需要被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就讲，因为主所爱的，他必怎么样管教。哪有一个亲生的父亲不管教自己儿女呢？更何况那个爱我们那万灵的父，那美善的父，岂不爱管教我们呢？当我们学会被管教之后，我们就得益处了。希伯来书说，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会怎么样？那经验过的人结出怎么样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就是真正跟神。这里生命记这里讲到是好像听起来是物质的啊，对不对？以色列人当他们学会信靠神饱足之后，进入迦南美地，神就给他们在那里，哎呦，这个小麦、大麦、葡萄树都没有缺乏，石头里都有矿产，很好吃的，很饱足，看起来好像是有物质的。弟兄姐妹们，神在那个时代里头用物质的在彰显一个人真正活着是什么，是属灵的饱足才是真正的饱足。对以色列人一样，好像看起来是给他们是一个只是物质的，不，神要让他们整个在神里头可以真正找到喜乐平安，不再有征战，这才是真正的美好的生命。在那时候他心中整天都是称颂耶和华，这是神要你跟我们所学习的。巴不得在这个试炼时代让我们刚强壮胆站稳，让我们真是不要忘记神给我们这三功课，认识自己，把神的话真的相信，靠着他给他的话。第三个有盼望，不要失去盼望，知道这些之后那个义跟平安就临到了，我们就能够活出真正神的真儿女。那这是一辈子的功课，要不断的学习的。但是我觉得这些功课都是在最困难的时代要学的，所以在这个试炼的时代，你我是让它白白的过去呢？神有他的美意，我相信这个试炼的时代在训练我们，让我们这一群基督徒能够被他使用，让基督徒在我们中国华人里头能够发光，让我们不要因此反而随流失去不幸，更何况不要成为软弱低声叹气的基督徒，更要积极的抓紧神的话，能够成为真是一个对他有依靠的人。所以我以前呢看以色列人神给他们带领的时候呢，我写了一本书叫《应许美地》，我就从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以后他们进去以后他怎么样学神的话，那么以后有机会跟大家介绍那本书。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你在历史里头你一再的拯救人，你看到人类犯罪之后不认识你，人活着没有意义，没有永恒的盼望，不知道怎么样活，常常活在罪中，因此害己也害自己的家人，也自己心中常常没有喜乐盼望与满足。谢谢你，你在历史，你是一个历史的神，你就一直在拯救，你昔日拯救，为了拯救人，你先拯救亚伯拉罕，然后你给他后代，要他的后代信你。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不只是看到这些历史的工作，我们看到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已经到世上来，同样要教导我们的工作。耶稣，谢谢你，你说你来了要叫我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有饱足的生命。谢谢你，你是神，你却把真理跟爱带到世上来，让我们认识你，信靠你。谢谢你，你说你是天上来的玛拿，你说人信你的必定不饿也不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今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但我们更要好好的自己来学习，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依靠你。 在这试炼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压力，都有亏损。愿你帮助我们，你的心意是这样子，你要在这里头让我们省察自己，我们对你的信心，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你要我们真的是把你的话吃进去，相信你的话。你要知道，我们知道有盼望，因为经过试炼之后，那属天的平安跟义就要临到我们。感谢你，再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应该谢谢黄牧师。